在往年，我只慕春天。我最喜欢杨柳和燕子，尤其喜欢初染鹅黄的嫩柳。我曾经称自己的寓居为小杨柳屋，曾经画了许多杨柳、燕子的画，又曾经摘取秀长的柳叶，在厚纸上裱成各种风调的美。想象这等美的所有者的容貌，而在其下面添出 “M 鼻与口”。那时候，我每逢早春时节。正月、二月之交，看见杨柳枝上的线条挂了细珠，带了隐隐的青色，而遥看近却无的时候，我心中便充满了一种狂喜。这狂喜又立刻变成焦虑，似乎常在说：“春来了，不要放过，赶快设法招待他，享乐他，永远留住他。”我读了《良辰美景奈何天》等句，曾经真心的感动。以为古人都太惜一春的虚度。前车可鉴，到我手里却放过他空过了。最是逢到了古人惋惜最深的寒食清明，我心中的焦灼便更甚。那一天，我总想有一种足以充分酬偿这佳节的举行，我准你作诗作画或痛饮漫游。有无感觉？因为夏敛在春的后面，我可当做春的过剩；冬行在春的前面，我可当做春的准备。独有与春全无关联的秋天，在我心中一向没有它的位置。自从我的年龄到了立秋以后，两年来的心境完全转了一个方向，也变成秋天了。然而情形与前不同，并不是在秋日感到像昔日的狂喜与焦灼，我是觉得一到秋天，自己的心情便十分调和，非但没有那种狂喜与焦灼，我只觉得一到秋天，自己的心境便十分调和，非但没有那种狂喜与焦灼， 常常被秋风、秋雨、秋色、秋光所吸引而融化在秋中，暂时失去了自己的存在。而对于春，又并非像昔日对于秋的无感觉。我现在对于春非常厌恶。每当万象回春的时候，看到群花的斗艳、蜂蝶的扰攘，以及草木、昆虫等到处争先恐后的滋生繁衍的状态，我只觉得天地间的繁庸、贪婪、无耻与愚痴无过于此了。尤其在新春的时候，看到柳条上挂的隐隐绿珠，桃枝上着了点点的红斑，最使我觉得可笑又可怜。我想唤醒一个花蕊来对它说："啊，今天你也重复着老调了。我眼看见你的无数先祖，个个同你一样的出世，个个努力发展，峥嵘竞秀。不久，没有一个不憔悴而化泥尘。你何苦来反复这老调呢？"如今你已长了这孽根，将来看你弄娇弄艳，装孝装贫，招致了蹂躏、摧残、攀折之苦，而步你的先祖们的后尘。实际上，吟诵了30几次的春秋，春去秋来的人，春来，实际上吟诵了30几次的春来春去的人，对于花事早已看得厌倦，感觉已经麻木，热情已经冷却，绝不会像初见世面的，年轻少女般的为花的焕姿所诱惑而赞之、叹之、怜之、惜之了。况且天地万物没有一件逃得出荣枯、盛衰、盛灭、有无之理。过去的历史昭然地证实着这一点，无需我们再说。古来无数的诗人，千篇一律的为伤春惜花废词，这种笑柄也是觉得可厌。假如要我对于世间的生荣死灭废一点词，夏目漱石30岁的时候曾经这样说："人生二十而知有生的利益，25而知有名之处必有暗，至于30的今日，更知名多之暗；至于30的今日，更知名多之处暗亦多，欢浓之时愁亦重。我现在对于这话也深抱同感。有时又觉得30的特征不止这一段，其更特殊的是对死的体感。青年们的恋爱不遂的时候，惯说生生死死，然而这不过是有知有死的一回事而已，不是体感。由之在饮冰挥扇的夏日，不能体感的围炉拥寝的冬夜滋味，就是我们阅历了30几度寒暑的人，在前几天的炎阳之下，也无论如何感不到浴日的滋味。我正要搁笔，忽然西窗外黑云弥漫，天际闪出一道电光，发出隐隐的雷声，骤然洒下一阵夹着冰雹的秋雨。原来立秋过得不多天，秋心稚嫩而未曾老练，不免还有这种不调和的现象，可怕哉，可怕哉！